马占山拒绝了鬼子于佐的要求，是拂袖而走，把日本人给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马小个子你等着，你肯定没有好下场。其实啊，在这会儿马占山早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了，坚决抗日，将来到头肯定身首异处。尽管如此，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活。马占山离开鬼子之后，返回省政府办公室，进屋气得呼呼直喘呐、啊。随员一大帮赶紧给他倒水点烟。正这时，副官处长从外边进来了，拿着一沓文件，双手交给马占山：“省长，请您过目。”“这是什么？”“
哎，这是日本顾问让我亲手交给您的，您看看就清楚了。”“
你给我念念吧，怎么回事吧？”马占山心绪烦乱，一听日本人就有反感。副官给他念了一念，好嘛，马占山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是气炸连肝肺、啊、闹了半天，日本派在黑龙江有个顾问，名叫村田，他是日本关东军驻在黑龙江省的代表。村田通知马占山，从即日起，黑龙江省的一切政务，包括财政预算、重大外交等等等等事项，必须得经过日本村田的允许，有村田的签字方能生效，不经过日本顾问的允许一律无效，叫马占山执行。马占山一听，什么？这小日本步步紧逼呀、啊，拿我当了傀儡应声虫了。哎，紧跟着什么都来了，你们说的那话一点都不能兑现，看来我是上当非浅呢、啊、把他肠子都悔青了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人进来禀报：“
省长，最近的形势有点不太妙啊，既然咱们黑龙江省宣布独立了，日本军队就应该完全撤离，他们没走啊，撤到齐齐哈尔郊外扎下大兵营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盘查来往的行人，对咱们盯得非常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他刚说完，门哐当一开，马占山的好哥们李海清、张希武喘着粗气从外边进来了：“
大哥，大哥！
哎呀，我的大哥耶，您可回来了，都把我们气死了。”马占山就问：“发生什么事儿了？”李海清说：“
大哥呀，你看看现在咱都不是人了，原来老百姓见着咱们那热情的不得了，现在拿咱们当瘟神了，退避三舍呀！嗨呀，到处都是白眼儿。这且不说，你没在家，三天前发生了一场意外。我们的部队正在操练的时候，开了一队日本兵，说我们也不怎么犯了什么错了，把连长给缴械了，把一连弟兄的枪支全给没收了。当然连长不服，分庭抗礼，小日本的举起王八盒子，嘡嘡两枪把连长给打死了，把这一连的弟兄全给扣留了。我再三交涉无效啊，因此等大哥你回来。大哥，这日本鬼子说话历来不算数啊，你看我们落到后娘手了，实在下不起这口气，你看如何是好？张希武就说：“大哥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不能跟小日本鬼子共事，干脆反了吧，大哥反了吧。”
他俩带头一诉苦，屋里的人纷纷诉苦。马占山的头大如斗啊，背过脸去，心如刀绞一般。听他们这一吵吵，马占山心里都开了锅了。你们不要再说了，大哥，我们为啥不说呀？都把我们憋死了。大哥，你这人太拧了，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。现在弄的是众叛亲离呀，我的哥呀！要不是咱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我们也他妈走了。大哥，反了吧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哥求你了。这两个人说到这儿，双双跪在马占山的身后。马占山一转身过来，把他们两个人给抱住了。哥仨是抱头大哭。马占山很少掉眼泪，这是头一回。一边哭着，马占山一边说：二位贤弟，各位，错就错在我身上了，我想的太天真，想的太幼稚了，结果叫日本人把咱给骗了。哥哥，我不是人，有天大的过错我来承担，我对不起二位贤弟，对不起所有的弟兄，更对不起父老乡亲呐、啊！你们不说是反吗？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马占山反了，我是坚决抗日，抛掉一切的幻想。你们哥俩马上返回去，到旅部，今天晚上8点钟召开团以上干部的会议，要戒备森严，千万别走漏消息。哥俩一听，喜出望外，把眼泪擦了擦。哥，我们太高兴了，我马上就做准备。当然这一切的事情都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。当天晚上，马占山赶到旅部，屋里都是坐满了人了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就等着马占山。当他出现之后，众人起立迎接。马占山把双手一招：各位请坐，请坐。首先马占山向大家检讨，说的是发自肺腑啊，各位啊，我原来为什么保密，为什么要投靠日本人，那都是演戏啊，我发自肺腑想骗日本鬼子，把枪子弹钱骗到手，然后调转枪口，我还打狗日的，哪知道小日本的没上当，把咱给玩了。看来我太天真太愚蠢了，我错走了这一步，对不起大家，今天我向大家赔礼了。不过我马占山有一样好处，我是知错必改，从现在开始咱们把枪口对准小鬼子，还得抗日到底。我马占山宁愿死在前线，也不做奴才和汉奸。大家闻听是鼓掌欢迎，高兴的不得了。马占山立刻下令，今天晚间12点，咱们偷偷撤出齐齐哈尔，赶奔黑河，成立省政府，成立救国军，打狗日的。临走之前，凡是能带走的枪支弹药钱一点别剩，尽量全都带走，而且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，不能让鬼子发觉。是，您放心。就这样，会议结束之后，大家分头准备。在12点的时候，马占山来无踪去无影，偷偷的把队伍给带走了。天光渐亮，小鬼子也发现马占山也没影了。那么马占山一路之上急行，就到了黑河，又挂起黑龙江省的大牌子。马占山一想，舆论先行啊，原来都说我当了汉奸了，又做了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，又如何如之何，我得更正过来，首先让副总司令张学良得知道我怎么回事。他马上
向北平方向的张学良如实的做了报告。再说张学良，前者听说马占山投靠着日本人，把他气的病倒在医院。这一病不起呀、啊，好悬没气死他。哎，后来渐渐的好转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接到马占山的电报，张学良展开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心说人哪有不犯错的？马占山不愧是英雄好汉，知错必改，乃为俊杰，到头来还是坚决，这样的人必须鼓励。因此，张学良立刻签发命令，任命马占山依然是黑龙江省的省主席兼抗日救国军总司令，把命令签发出去了。张学良的心情才逐渐的好转。但是张学良一想，现在辽宁的形势异常严峻啊，锦州失守了，被日本人占领了，日本大兵是逼近山海关，现在辽宁省几乎名存实亡啊，这不行啊，绝不能放弃，还得继续开展抗日工作，成立省政府，成立救国会。那么究竟叫谁出任省政府的主席呢？谁能挑这个头呢？能联络各方抗日志士举起大旗呢？他左思右想，想了两个人，一个叫于芷山，一个叫唐聚武。这于芷山是山城镇的镇守使，据张学良所知，于芷山还跟日本人干着呢，这个人很有骨气，要不任命他为辽宁省省主席。另外还有个人呢，唐聚武。唐聚武是于芷山手下的一个团长，陆军第一团的团长。在918事变之后，这个唐聚武曾三次到北平来面见张学良，表示抗日之决心。这个人文武兼备，可堪重任。在他们两个人当中要选出个代表来，究竟叫谁当这个省主席，谁能担起这个重担呢？他有点举棋不定。况且现在东三省基本上落入日本人之手，消息隔绝，不了解情况。张学良啊，决心派个人去摸摸底，了解了解现实情况。那么派谁去呢？经过筛选，他选中了一个人，就是身旁的机要秘书黄宇照。现在张学良身边秘书一大帮，两个挑头的，一个是苗剑秋，一个是黄宇照。苗剑秋他离不开，但是他深知这黄宇照十分了得，派他去自己就放心了。因此他当天晚上把黄宇照叫进他的书房。这个黄宇照名不见经传，咱很少提到他，现在用到他头上了，咱必须做个简单的介绍。这小伙真是十分了得。先说他的外表，上中等的身材，黑惨惨的面皮，长得是浓眉大脸，黑红的脸膛，两眼放光啊，显得那么庄重，男人味十足。咱先说武的，这黄宇照在少林寺还练过武功呢。这少林的功夫以硬功为主，因此他的掌法堪称一绝，在那个年月，十个八个小伙子到不了他的近前。黄宇照每天都坚持练功，什么鹰爪力、铁砂掌，特别他练就的铁头功是坚持不懈。要讲文的，提起笔来能写文章，此人处事老练稳重，是足智多谋，深受张学良的赏识啊，把他以为自己的心腹。今天 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，才想到黄宇宙身上。黄宇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来到张学良的办公室行了礼之后就问汉帅，您找我有事儿。
宇宙啊，你坐下。
是。
洪宇宙双手扶着磕膝盖，腰板倍儿直，坐到张学良面前。张学良为他转了两圈。宇宙，我想派你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。
汉帅，您只管吩咐，上刀山下油锅，我万死不辞。
没那么严重，宇宙啊，你把你手边的工作交给剑秋，你出一趟远门，赶奔东边道，也就是辽宁省的东边道，你去一趟，你要会见两个人，一个是东边道镇守使叫于芷山，一个是陆军第一团的团长唐聚武，我想委以重任。由于时局动荡，消息隔绝，对两个人的情况我不摸底，故此叫你去摸摸底。此行任务可艰巨啊，到了东北就等于进了虎口了，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忧。我相信你随机应变足以完成得了任务，你愿意吗？
我愿意。
黄宇宙站起来表示了决心。
汉帅，你放心吧，
多大的困难我也要完成此项任务。
好，
我相信你能办到，不过你把路线选一选，是从铁路上走，是从公路上走，要确保安全呢。为了不被日本鬼子所发现，你身边什么文件都不要带，你就只身一个人赶奔东边道，咱们用电报联系。
我明白。
黄宇宙告辞出来，这一晚上激动的没睡着，因为汉帅对他如此器重，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他，他觉得无上光荣啊。现在国难当头，人人都得尽职责，我去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，他觉着死了也值得，因此非常激动。第二天他把手边的工作交给苗剑秋，移交完了之后洗了个澡，换了套衣服，这回要到东北敌占区去，穿什么呢？越普通越好，穿着蓝棉袄、黑棉裤、扎腿带、对脸的棉鞋，外边罩了一个灰布的长衫，手里拎着个竹编的旅行包，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，把自己特许的通行证、身份证明你得带着，你不就谁知道你是张学良身边的人呢？但这个东西落到日本人手里，那还了得吗？因此黄宇宙把这份证明续到棉袄里头，包扎好了，很难被别人发现，一切都齐备了。他也没去见张学良，开了足够的路费起了身了。临起身之前呢，有些朋友给他出主意，说还是走公路合适，这铁路危险太大，一出山海关步步是卡子，步步停车检查，日本人多如牛毛，汉奸碰腿肚子，一旦查出纰漏，那可就完了。黄宇宙想啊想啊，走公路时间太长了，左一站右一站，得哪辈子到东北东边道，还是铁路顺畅，虽然有点风险，也值得一试。最后他还是打的火车票，哎，从北平上火车到山海关，这一路是平安的，等一出山海关，两个世界，真就俩世界。山海关外是日本人占领的地方，就觉着浑身有点发冷， 这车厢里的人本就不多。拿黄宇宙坐这地儿来说吧，靠着车窗户，就他一个人，对面空的。他这些车厢里头，充其量不超过20个人。到山海关上水要停车检查，上了一帮日本人，一个个跟凶神恶煞一般，瞅着谁怀疑就问起来没完。你稍微要答对的有点漏洞，甚至引起日本人的怀疑，马上就带走，这个人就失踪了。因此黄宇宙内心多少有点紧张啊，好在日本人没盘问他，就瞪着小黑眼珠看了看他，从他身边过去了。可日本人走开了，从山海关上了几名旅客，其中有一个旅客就坐在黄宇宙的对面。黄宇宙就发现这个中年的男子贼眉鼠眼的，那俩眼睛老盯着自己。黄宇宙心说别认出我来，一认出来就麻烦了，因此拿一张报纸挡住自己的脸。火车开动之后了，他心里头盘算着，对面这个人是干什么呢？不是日本人的特务，我要多加谨慎。果然火车开动了，对面那个人往前凑了凑，点了一支香烟，跟黄宇宙说：先生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姓黄吧？您是不是黄秘书？你看怕什么来什么，这小子说的那么准确，一语就把身份给道破了。黄宇宙这心里就一惊，由于他经验丰富，表面上没露声色，把报纸慢慢的放下了，打量打量这个人，因为坐在对面都那么近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凭他的直觉，对面这个人肯定不是个好人。不仅贼眉鼠眼，而且这个人对自己已经注上意了，他怎么知道自己是秘书？所以黄宇宙也就顺口接音：请问您是啊？免贵，我姓张，我呀，就住在北平。您在哪行发财？姓张的说：“我呀是个行商小贩，这年月日子不好混哦，倒腾个小买卖，这不是吗？到沈阳弄点人丹什么的了，到北平去卖，弄点牙粉什么的了。没想到今番在车上相遇。”